在西。
明朝的高宗宪先生说，
此身如白玉，一失脚便碎，此事如鸩毒，一入口即死。
意思是说，我的身体就像一块白玉一样，一不小心就会打碎。
这邪淫的事就像鸩毒一样，一入口中即会死掉。
今人往往为了一个情字而耽误一生，
不知情这个字是上天赋予我们为忠为孝为友为悌为人民爱物的缘故。
若是将它正用，就能成为圣贤；
如果将它邪用了，便会留为禽兽。
所以能不畏惧吗？
道书说，
淫人的罪恶比杀人要严重几等。
又说，
凡是有人苦心修行，各种罪过都可以消除。未曾破过处女之身的人，后来虽然修到道高行满，也是不能免罪，必定要受过恶报之后才能修成仙真。
佛说，
人生活在这世间，不侵犯他人的妇女，心念不歪斜，如此可以得到五种的善报。第一，不会损失金钱；第二，不怕县府官吏；第三，不会畏惧他人；第四，死后可以升天，娶天上玉女为妻；第五，从天道下生人间，多为端正的妇女。现在见到
有些妇女五官端正，容姿姣美，
这都是她宿世所积的善业，不侵犯他人妻女所得的果报。人若是在这世间放荡邪淫，侵犯他人的妻女，如此将遭到五种的恶报。第一，家庭不能和睦，经常损失钱财；第二，畏惧县府官吏，经常受到鞭杖的刑罚；第三，自己欺骗自己，自身常怕别人；第四，死后会堕泰山地狱受罚，身体常抱赤红的铁柱，这是侵犯他人妇女所得到的灾祸。如此刑罚要经过几千万年，等到刑期完毕才停止。第五，从地狱受报出来，投身为鸡凫鸟鸭之类的禽类，淫逸不避讳母子关系，而且也没有节制。
马儿知礼，燕儿守贞，他们都遵守信约，知道节制，而鸡凫淫逸独独不知道节制啊。
这都是宿世以来所造的淫荡罪业，侵犯他人的妇女才会受此鸡凫之身的果报，并且经常被人喷煮吞食，如是长受痛苦，实在是难以言尽啊。
佛所说的五戒中，其中有一戒是
不邪淫，
若是能够受持此戒，可以招感今世来生父母眷属， 长寿康宁，和睦喜悦，
妻女贞洁又善良的果报。
恶鬼报应经说，有一鬼问道，
我手受报的这个身体个性诸多恐怖，经常怕别人关闭捆绑我，并且还痛打我，从头开始就没有欢喜心，这是犯了什么罪过才会受到如此的报应啊？
大目犍连尊者回答说，
你在出生为人时好行邪淫之事，侵犯他人的妇女，经常害怕被别人发现，所以心中常感不安，现在只是花报而已，将来的果报是在地狱，有时要受卧铁床的惨报，有时要受抱铜柱的惨报，这样的罪报难以言尽啊。
说明
花报，
人为获得果实而植树，除正得其果实外，兼可得花，是为花报。
所以花报乃是果报之前所兼得的，例如以不杀为业因，因之而得长寿，是为花报。
在西
文昌帝君天界录说，奸淫他人妻女，玷污人家妇女，要在地狱受苦500劫才能出生为骡或马，
又经过500劫才能再得人身做娼妓或戏子。
如果奸宿寡妇或尼僧，败坏他人的节操，要在地狱受苦800劫才能投身为羊或猪，供人宰杀烹煮。
又经800劫才能再得人身做哑巴或瞎子，或是五官四肢残缺不全的人。
若以卑贱淫乱尊贵，
或以长辈淫乱幼小，
这种恶行更是败坏人伦纲常，将来要在地狱受苦1500劫
才能出生为蛇鼠之类的动物，
又经1500劫才能再得人生。
但在投生为人后，或在母胎中就死了，或在婴儿时夭折，毕竟无法享有长寿。
所以犯邪淫的恶报实在是非常的悲惨。
归真说，
妇人犯了邪淫的罪孽，一生都不可能洗除，纵使她有孝子慈孙，也不能替她洗除罪名。所以淑女闺秀一定要守身如玉，不容有半点的瑕疵。倘若遇到狂徒，当下就要给予颜色，严厉的拒绝，对方自然就不敢侵犯，这是妇女的正气，鬼神都会经常的保护。若是妇女淫乱，怎会没有恶报呢？阴间法律就以投生为猪狗来惩治她的罪过，岂只是在阳间遭人唾弃谩骂而已。所以在此一并的警告劝诫，
凡人最容易失足的时候，
就是在美艳女色当前冲动难以自制的片刻。
这时候有3种魔会作怪。
第一种，
眼光看到她的脸时，那种妖艳的神态就在心中乱钻，
使得骨髓发热，神情飞散，就像炽热的火焰，烟雾弥漫，
这叫做火魔。
第二种，
玉根已经蠢蠢欲动，任督二脉已经在暗中开启，
就像是提防将要崩溃，河水快要崩决一样，
这叫做水魔。
第三种，
看到美色就像水火互相烹煮，形体魂魄互相激荡，
好像车轮不停地转动，又像玉环没有止端一样，
这叫做疯魔。
这三魔就是三观，能够斩除三魔，通过三观，这不必有其他的功夫，只要心中有一把慧剑即可。
而这慧剑就是忍字而已，能够坚忍而已，能够狠下心来忍而已。
饥饿的时候不要吃虎餐，
也就是老虎吃的食物。
口渴的时候不要饮毒酒。
这就是忍的说法。
当两人在争斗时，互相争夺对方的刀子，
虽然已经流血不止，也不放下手中的刀子。
而被击败的军队在仓皇逃命时，
虽然中箭也不回头。
这就是坚忍的说法。
被有毒的蝮蛇咬到手，壮士就要斩断手腕；
被毒箭射中，英雄就要刮除骨中的余毒。
这就是狠忍的说法。
在这重要的关键，能够持守坚定，能够忍耐得过，
就能够感动天地，惊动鬼神，功行就圆满了呀。
如果还是念念不忘，必定会导致操守动摇。须知
娼妓美女转眼就会成功，
然而却会因为此事而被损受简露，
甚至惹来杀身之祸。
而且本来命该富贵，
却变成贫贱；
命数应可平安，
却变成祸害；
命中应有子孙，
却变成绝嗣。
希望子孙富贵贤能，
但却偏偏成为下流。
尚且还有地狱的果报，
来世的恶报，
畜生的恶报，
妻女淫荡的恶报，
子孙穷困的恶报，
娼妓戏子下贱身份的恶报，
这都是因为瞬间的念头稍有偏差
所招来的无边毒害。
唉，这样的惨报怎么敢不忍耐呀。
要遏止邪淫，最首要的
在于平日要靠父母、兄长、老师、朋友们教诲、启发、熏染的功夫，
必定要让子弟深信，
在暗中做了亏心事，神明的眼睛看得就像雷电一样的清楚啊。
心中对于礼法、因果、祸福的报应一点都不怀疑，自然就会在遇到境界的时候猛然的觉醒，
瞬间能够回光返照，到时候就不会苟且行事了。
涉足风月场所，人大多是把持不住，大半的人生浸淫在此，使得自己沦落潦倒。
那时候回顾自己的身影，都会感到惭愧惶恐啊。
想要找到身处其境还能够把守得正不被污染的人，到底能有多少呢？整天都说
要戒除邪淫呢，
但是淫秽之心反而更为强烈。遇到人就说
要减少欲望啊，
但是欲念的种子更为滋长。须知
放纵情欲不肯回头，只让自己的罪恶更为深重。
如果真正能在开始时候迷惑，到后来觉悟的人
就能够及时的去除灾殃，而福报随至。
宋朝的谢尚蔡先生，
也就是理学家谢良佐，
他说
天道祸淫不加悔罪之人，
意思是说天道虽然会使邪淫的人遭受祸害，
但是却不对悔过之人加以惩罚。
这是真话啊。邪淫的恶报既然是如此的严重，
则预防邪淫之功德与倡导邪淫的罪恶，他的报应应该会不轻啊。
因此希望大家多说一些有益众生的话，多发出精彩的文笔来表彰感应的道理，
以解救那些沉迷邪淫的人，使能够辗转流通，互相的劝导啊。
或在大庭广众前宣扬正直的言论，
或在密室之中苦口婆心的规劝，
不要畏惧别人的嘲笑，也不要回避人家说
你们是守旧的论调啊。
只要婉转的劝导，必定能使听受的人
大发深省而受益无穷啊。
要能够挽救那些深陷美色狂澜中强害身心的人，要能够施予徘徊在风月场所中的人回头的良药，
这岂不就是爱人以德，自求多福的君子吗？
现代人所犯的口业，没有比好谈闺房邪淫的事还要严重的了。描述邪淫猥亵之事，多方的推求琢磨，
往往一人唱说，众人附和，每次都是因为说的人津津有味，使得听的人跃跃欲试。
须知
奸恶隐私之事，实在关系到个人终身的名节啊。
偶尔说错了一句话，所受的灾难就无穷无尽。
触犯上天的愤怒，没有比此事更为严重的了。
不如常向人说些贞洁受福、淫乱遭殃的果报，以扶持道德圣教、纲常伦理之教化，
这样可以祸福于天，岂不是更好吗？
天界录说，
书写印制淫书，败坏他人心术，死后会堕无间地狱，直到他的淫书都没有了，以及因为看他淫书而作恶的人，罪报都消除了，才能脱离地狱而投生。
明朝袁了凡先生说，
拿淫秽邪书、不堪入目的图像以及容易遭人非议的话语焚化的人，必定会得子孙忠孝节义的善报。而好读淫秽小说、称扬述说淫秽的故事和家中藏有淫秽书画的人，必定会有子孙当娼妓戏子的恶报。